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5月26号礼拜三早上8:30，我是尤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一个赞哦。好，最新消息哦。昨天包括教育部以及各政府这个单位哦，都宣布啊，将停止到校上课，延至到6月14号。这一次的全国疫情第三级警戒也会延长到6月14号哦，所以大家哦要坚守纪律，我们持续的一个加油，好不好？持续坚守纪律，纪律真的很重要啊！我大学的时候记得是每一次早上的课我都会迟到。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发誓啊，以后只要有早上12点啊，中午12点以前的课，我就坚决不上啊，不偏袒任何一位教授。最后呢，我达到了我的纪律，对吧？所以哦，大家啊，要从这个纪律的事情当中去找一些反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发现这一次疫情以来哦，我以前大概是每半年生一次这个重感冒啊，然后可能每一季会有一次小感冒啊，但是自从这一次疫情以来哦，我几乎没怎么感冒过，你有没有发现？那为什么呢？就是一些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不容易传染嘛，我们习惯戴口罩，对不对哦？所以它一样是会有一些回馈，有一些好处的哦，所以大家要加油啦啊！我知道这两个礼拜大家都不好过，对不对？没办法运动啊，想要聚餐没办法聚餐，对不对？所以难过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去想一些开心的事情啊，以免自己没有开心的事情。哎，我不能这样讲哎，我上次一这样子讲，结果隔一天直播就取消了，生重病啊。各位还记得吗？好像是去年年底吧。哦，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我们直播啊，这个努力了3年呐，从来没有缺席过啊，结果隔天马上缺席，因为前天吃麻辣火锅，哦，隔天屁股跟火烧过一样。啊，不重要，不重要。所以这一波的疫情呢，对于台北股市的影响程度哦，昨天 Bloomberg 又出了一篇最新的一个报道，发表对于台北股市虽然疫情严峻，但是相对后市比较乐观的一些想法啊，以这一次跌幅最重来进行估计的话。如果是各国针对疫情所造成的这种反应呢，下跌最多的其实是巴西股市。巴西股市哦，在这一波疫情呢，啊，自己国内的疫情呢，当时的跌幅是12.7%啊，所以印度的话只是下跌14.5%，而台北股市哦，相对起来其实跌了11%而已啊，就最重啊，最重到13啊，盘中到13啊，收盘价是11.7%呢，与这些国家相较起来哦。其实还来得轻一点点，也不能说这个巴西有多重了，因为只不过多个2%-3%而已哦。但是跟这些国家的跌幅其实相去不远，也就是说外资啊，在一国发生疫情爆发的时候，它进行的平等的调降以及资金流出的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并没有明显针对台北股市来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卖压。而且啊，你看印度现在那么严重哦，印度在疫情升温之后明显的跌幅哦，但跌幅现在也开始收敛哦，所以你感觉得到哦，这个世界各国，对于疫苗的发放仍然是有一些信心的。现在美国至少施打一剂的比例已经来到50%了，今年夏天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哦。所以也就是说第三剂以后啊，就会有大量的疫苗开始从已发达国家啊开始往新兴国家来运送。那台湾是不是主要的一批，就到时候看一下政府的一个表现了。我们可以看一张昨天 Bloomberg 啊做的一张图表哦，这张图表哦，是 Bloomberg 统计台湾人三大通行族啊所针对的一个模板啊来进行分析啊。这个白色线 driving 呢，就是平常是开车的民众 ；transit 啊，就是做大众运输的民众 ；walking 就是走路的民众啊。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啊，从今年3月份开始啊，在5月份开始啊，就已经进入大幅度的一个下调。现在不管是这个普通的通勤族、开车族，还是大众运输啊，基本上都是少一倍的人数来进行运送。所以，其实照整个台北市的控管，还有双北地区的控管，其实 Bloomberg 相对起来是比较有信心的。不过，这个台北股市最终的一个走向啊，还是取决于全美啊美国股市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哦。昨天周二，10年期美债殖利率已经连续第4天下滑了，所以导致美债价格的一个走扬。能源股领跌之下，三大指数同步挫收。这个 道琼收黑接近70点、结束了连续三天的一个涨势、比较特别的一个新闻是昨天联总会的副主席、克拉里达又表态了、他每天在表态、所以联总会目前是蛮担心投资市场认为联总会要这个缩减购债规模这件事情、他昨天表示说目前联总会没有必要仓促的谈论缩减购债的步伐，可以讨论，但是不用急，因为目前的通膨联总会看来仍然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反倒是昨天、比较是这个财经媒体的焦点、是美国总统拜登、把这一次的基础建设计划缩减到 1.7 兆美元，共和党还是不同意、共和党还是不同意、目前共和党、即将会在周四推出自己党内的基础建设计划，大概是1兆美元、那看一下这一次拜登会不会接招了、等于几乎又少了一半的资金，对吧？所以、这一次应该是本轮这个疫情、最后一次的基础建设财政政策、可能应该 这一次就是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所以、金额、拜登当然是希望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但是共和党、会认为说你拿的越多，那 你就要从富人身上课的税又多，那我宁愿你不要课、这是共和党的一个想法。所以预估了在五月底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会达成协议，那你可以把它设成最低最低就是1兆美元了嘛，因为这是共和党的一个底线、我们看一下疫情方面、疫情、在新兴市场国家完全没有放缓的迹象，全球确诊人数超过 1.7 亿例、死亡人数突破347万，美国累计确诊人数来到3315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0万，印度累计确诊人数仍然在2700万，巴西累计确诊人数1612万了。尽管、美国国务院将日本列入第四级请勿前往的国家，但是昨天白宫、再度的重申支持东京奥运如期的举办、日本商界领袖和民众现在是大幅反弹、对于这个日本首相、这个的一个冲击当然是很明显的、那日本的经济损失、这一次如果不办的话高达会 1.8 兆日元，也就是台币377亿、所以日本政府是非常希望、这次东京奥运能够如期举办的、但是、按照日本民意的一个反弹，也许政策后又会有一些变数，也不一定、那白宫昨天、特别召开记者会宣称说目前美国成年人有一半都已经接种完新冠疫苗了、大概在7月4号、就是美国独立这个假期之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这个是白宫、最新的一个看法。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指数下跌 81.52 点，0.24%， 收在34312点，标普500下跌 8.92 点， 0.21%， 收在4188点，纳指下跌4点， 0.03%， 收在13657点，费半上涨11.69 点，0.37%， 收在3134点、科技股大家天王就不报了啦，昨天涨跌互见，费半普遍收高，印材和美光、这个分别上涨 2.2%， 美光下跌 2%、所以昨天涨跌互见、没什么好报的，主要是台积电小涨了 0.57%， 我说的是 ADR。 好，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各位讲的是关于这个金价的一个问题、这个金价观点，我们曾经在上一期听友会、做了非常具体行情上的一个分析、当时我们跟各位讲说这个金价在第三季、或者说、第二季到第三季左右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弹，而这个反弹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通膨率明显压过实质利率，那现在果然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称金价叫做反弹行情、要记住哦，现在我们称金价叫做反弹行情，而不是回升行情、这个反弹跟回升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反弹呢叫做不一定过前高、不一定过前高，回升呢叫做会破前高而且创历史新高、这个就是反弹跟回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当时针对金价会预估在第二季和第三季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弹呢？因为当时联总会在去年几乎贬值了，这个让美元贬值了一整年，而这一整年当中几乎从八月以后美元还在贬、但是黄金却持续的走皮，主要是当时的实质利率、硬是把通膨率给吃掉，所以你看去年没什么通膨，即使撒了这么多的钱，对吧？那现在通膨终于出现了，所以金价就依照着通膨大于实质利率、硬是往上拉， 加上当然、有美元的帮助、美元近期还是十分走弱的、所以金价现在是一度挑战1900美元、已经开始突破前坡的一个不断高点了、所以、我们在图表上可以跟各位做一些检视、这张图表是伦敦铜现货价格、你看到、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金价啊，从去年八月份之后，我们当时哦，大概在2000美元左右进行出清嘛。我们建议各位哦，金价在急涨之后啊，通常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拉回，建议可以波段出清哦。进行了接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哦，这次如果是算第五次的话，就五次的一个下跌循环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下降趋势线来看的话，金价已经突破了这一次的下降趋势线，不过我们上次也被骗了，对，我们上次被骗在这边，上次刚突破又往下急转直下，所以我们这一次相对比较保守一点，告诉各位我们仍然遵守我们在听友会跟各位所进行的借鉴，就是这一次的金价属于一个反弹的行情，如果已经解套的观众朋友当然可以续报一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赶在今年之前结束对于黄金的投资。为什么？明年的通膨肯定不如今年剧烈了啦，那包括明年美元到底会不会走升啊，那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好抓住这个美元目前还在一个弱势的阶段，我们这个抓紧就撤，抓紧就撤，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听友会有跟各位做一些具体的一个想法。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好了。我们今天会分析包括金价比特币还有台积电近期的交易量的一个量缩情形，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OK， 这个小华问这个浩哥，是不是我们分析所有的经济世界最终都必须用资产价格的变化来进行回正，要不然怎么分析怎么对？这是一个观点，这是一个观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聊很多的经济事件最终要用资产价格来进行佐证，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结果跟这个世界的资产价格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就得不到实体的利益，那么你分析老半天感觉就有一点空谈了，对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以前讲过一个笑话嘛，就在夜黑风高的这个夜晚当中，有一个裸男不穿衣服的男生，叫了一辆计程车，然后开车的呢是一位女司机，然后那个裸男一上车，那女司机就这个目不转睛的就一直盯着他看，一直看着那个后照镜，后来裸男就有点生气，就被冒犯，他说你是没见过裸男是不是？后来那个女司机也大怒，我就看你从哪里掏出钱来付我车资，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每个人在乎的不同，刚才有些收听我们节目的，我知道很多这个前辈，他是在吸收，这种财经世界的观点，他压根没想要投资，我之前问过一位，也是一位应该是代销吧，做房地产的，我就说你听了那么久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你有投资什么样的产品？他说我都没有，我买储蓄险，我昏倒，你知道吗？听了那么久节目，他买储蓄险，所以每个人在乎的不同。那个女司机，你以为她变态？没有，他只在乎钱，他眼里只有钱，所以大家各取所需，好不好？各取所需，我们当然该带的资产价格还是要带到，还有策略，我们都会跟各位来做一些分析，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纯粹吸收一些观点，也 OK。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黄金大幅度的反弹，我们会后续来跟黄金来进行一些推论。待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先从黄金引出一个题，什么题呢？是关于比特币的一个问题。这一张图表，是黄金跟比特币的一个交叉关系图，你可以看到这一轮，加密货币，经历了，这个大跌之后，虽然现在有点小幅反弹了，你看过去在几个月内成倍的大涨，让其他资产这个相形见绌，但是你可以看到近期比特币的大跌它伴随的是黄金高幅度的一个大涨，难道比特币它的一个资金量全部转移到黄金的避险资产了吗？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追踪，比特币最近最大的跌幅是单日跌幅来到 50%，虽然这两天有一点小反弹，但是黄金还是非常非常强势的，黄金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稳步的上涨，伦敦金，现在我讲是现货金，两个月前呢不到1600美元，现在已经涨到我记得是接近1900了，1888左右，涨了已经200-300美元了，所以这种背离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市场的资金的流向开始产生变化，投资者要开始抛售数字货币 加仓真正的黄金。这两项风险大轮动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我们从头来跟各位做一些梳理哦。首先明确的一点呢，不管是比特币还是去年黄金的大涨，有一点你一定的有一点前提啊，是你一定不能去忽略的，就是全球大宽松。就是现在不管是股市、债市啊，啊任何资产啊，它能够涨到现在，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联准会撒了很多钱，对吧？那虽然货币之母、全球流动性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来源啊，联准会，它现在还不松口哦。说对于这个近期对货币政策的一个状态，然后拜登目前这边啊，这个财政政策他也不讲清楚，他到底最终会不会出炉多少预算的一个财政政策。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投资者啊，在联准会和美国财政部还没有动作之前呢，他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反应，对吧？进行了什么反应呢？就是将资金呢，从相对具有投机性质的，或者说具有大宗资产性质的比特币，慢慢的转移到黄金。昨天我跟各位提过，就是比特币哦，它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产品，还是很争议的。有些人说它是货币，哦，但是对我来讲，它一定不是货币。为什么？因为货币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持续的提供流动性。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新台币啊，比如说美元，对不对？它有一个特性啊，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的增加货币，对吧？啊，每年都会有稳定的通膨啊，因为通膨怎么来的啊？就是越来越印越多，越印越多，越印越多，但是也不能印太多，不能变恶性通膨嘛。所以哦，真正的货币哦，它必须要每年给它注入一点流动性，流动性，流动性。但是比特币是怎么样？比特币它是一个定量单位的货币，也不能讲货币，定量单位的资产，就是它每年发行的数目是倍数级的增长。有一天我记得是2030和2040哦，有一天比特币它的发行量就会为零，所以比特币它是一个定量的，那定量的单位它就不可能有货币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从历史上做回推啊，我们讲这个从周期当中找关联啊，从历史上的货币回推啊，只要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它是定量，一定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一定会导致通货紧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唐朝用的是铜钱。你以前有没有听过那个唐武宗那个打击佛教？为什么打击佛教？因为缺铜啊，他就把那个佛的铜像给拿过来做铜钱啊。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太快了，但是铜啊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后怎么样？铜反而造成了通货紧缩，因为有货币量太少了，购买力大增啊，购买力大增啊，每个人啊就变成劣币驱除良币，每个人都把很烂的铜拿出来交易，好的铜都摆在自己家里，结果没有人真的在交易好的铜钱，最后市面上都是烂的铜钱，最终呢导致了通货紧缩，国家瓦解。好，当然这我们是从货币面来思考唐朝，其实这个清朝的白银也是一样。你以为说这个是白银都被国外的这个侵略者拿走，也不是。因为清朝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啊，跟不上白银的蒸发的速度，缺白银啊，最后怎么样？通货紧缩。好，所以有比特币，它最终成为货币，它的根源是通货紧缩，它就不可能是货币。所以对我来讲啊，它比较像是一个大宗资产商品。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包括马斯克等人对于数位货币的一个炒作啊，让许多人把资金投入到比特币，很多人会有误解，觉得比特币它是一项避险性资产。但是现在我们看图表，事实证明黄金才是抗通膨的具体的贵金属的实体资产。黄金也是定量，比特币也是定量，但比特币为什么会暴跌呢？当然基期过高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仍然相信啊，因为比特币它是一项大宗资产商品啊，这个是给各位啊做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哦。所以观众，我们其实探讨比特币啊很多逻辑，你可以用大宗资产的商品去分析啊，你也可以用货币的角度去分析啊，你也可以用一个避险商品。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避险性商品啊，啊美元贬值，那比特币要涨啊，因为比特币比较值钱，这也是一种这个分析方式啊。所以很多时候哦，这个我们去分析一下宏观经济事实啊，宏观经济的数据啊，很多时候逻辑对了，对我们自己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我们始终啊要去找到具体资产的方向，对不对？什么叫做逻辑对了，但是对你没帮助？我以前问过一位这个前辈的分析师哦，他最近刚离婚嘛，后来我就忍不住问了，我说：“请问 因为他有两段婚姻，我说你离婚的原因大概都是什么？他说离婚的原因是因为结婚啊，这叫逻辑对了，但是对你完全没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待会啊要针对黄金啊再多更一轮的一个分析，来跟各位分析一下，那它的资产价格的走向会往哪里走哦？好，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哦，昨天受到四大指数、美股四大指数的一个激励哦，最终上涨了257.38点哦，成功的收复季线哦，但是还是无法站上月线，成交量微微的放大喽，有到5273亿哦。那包括筹码面部分哦，外资啊昨天持续的卖超了11亿元哦。投信呢，就是买超13亿元哦，自营商再买了44亿哦，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6.92亿哦，所以、哦、外资目前仍然是呈现保守看法，但是哦，这个内资哦啊，投信自营商的买盘力道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哦。不过昨天主要还是进行全资股的一个拉抬，台积电中场上扬2.6%，中场收在583块啊！哦，台积电目前已经成功站回月线了哦，所以我们待会要针对台积电的股价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在整个运输族群当中哦，航运双雄包括阳明、长荣，昨天呢、啊、则是分别下跌哦2.3%和4.6%哦。现在资金的一个行情变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这张图哦，是0050元大台湾50的日线图哦，我们就照着啊平常跟大家解释的 J 值关系好了。当时哦，我们选择哦，在这一波五月初的一个下跌啊，进行两次均值低于20的一个建仓哦，你就会发现哦，现在反弹的速度啊，至少以摊平策略来看的话，你的这个购买价格可能在126、128左右吧，啊，这是附近啊，可能有人买高，有人买低，但不管如何说、哦，你会发现哦，目前呢、啊，均值因为已经来到108哦。并不是要马上出清，但是你是可以考虑出清。那照现在的宏观角度来看的话，它一定是会挑战前高的啊。从技术角度，一定会挑战前高。为什么？因为疫情一定受控，所以各位就要从基期指标去得到一些借鉴。这个借鉴是什么呢？就是基期指标，它可以保证你赚到一些稳定的获利，但是它无法保证你每一段你都可以买在低点和高点，好，懂我意思哈。所以如果是比较保守的人，当然可以随着股价啊持续的在向上，或者说跌破均值100的时候啊进行获利了结 ，OK。但是如果你想要赌一赌啊，认为这次疫情受控之后啊，台北股市必定反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待会要讲啊，台北股市啊，这张图表是台北股市啊台湾的一个出口值哦，你可以发现呢、啊，今年的基本面是真的非常非常亮丽的。照台北股市目前的一个涨幅都还没办法反映基本面值如此良好哦。这张图表、啊、是 Bloomberg、啊、进行的台湾政府这个经济成长率的一个资料、啊、你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出口、啊、几乎占了5年的最高峰，然后 GDP 产值呢也会是这5年以来的最高峰哦。所以你怎么看呢、啊、都会觉得说其实今年的基本面、啊、不可能让台北股市跌到哪里去，如果它跌哦，那肯定就是美股跌，中期回档不得不跌，对吧？哦，所以你得理解得到哦，这一波的一个反弹行情可能还没有结束，那你可以自己去做筛选，要不要选择？一旦基期指标到，你就进行出清了、哦。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来聊一下这个台积电的一个问题哦。这两天有不断的网友跟我询问说，台积电成交量好低哦。哦，前天只有1.5万张，哦，昨天翻了一倍，来到3万张啊。但是跟那些阳明啊、长荣比起来，这很明显，这市场没什么人在交易台积电啊、哦，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那台积电是否已经出现了这个失去投资的诱因呢？其实你要发现，因为台积电最近哦，那个利多不是很多啊，利空一堆啦。那利空最明显的其实就缺电，对不对？我们还没法确保现在政府是不是一定缺电啊，但是啊，停了这么多次电。对不对？然后每天啊，这个台电都可能出一些事情了、啊，你不禁会有点恐慌。半导体产业的用电量啊，是仅次于这个农业的啊，不是用水量是仅次于农业啊，用电量是最大的、哦、所以你得清楚知道啊，像这一次是下大雨救了台湾哦，哦，如果这次没下，对不对哦？那缺水的问题又是一个利空，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台积电哦，我们之前也针对过去哦。进行了几次的一个建仓了、啊、上一次我们进行建仓、啊、进行长期投资、啊、大概是在就是5月18号那一次的一个大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建仓、啊、那台积电、啊、因为它已经走了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这个下行趋势、啊、台积电这几个月以来啊 啊，三四五月啊，其实都相对比较弱势啊。所以你从长期角度来看呢、啊，你每次还是可以买在波段的低点，但是怎么样，你还是会被套。所以我们才讲短期投机的这个重要性，就是你一定要进行资金的可控，你一定要进行资金的可控。这一批资金呢、啊，就算被套住，你也没差，你才可以这样子把资金给投入哦。那现在啊，台积电的 J 值啊，已经来到109啊。如果是上一次进行资金布局的投资朋友啊，你是可以考虑啊做一些短期基期的一个价差来赚取。当时的购买价格应该差不多在540-550吧，我猜了，差不多540-550的位阶哦。哦，那你可能赚了差不多100块左右啊，不是100块左右，这个30-40块左右啊，这个给你自己做一些参考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让基期指标作为你唯一进行操作的判断指标，而是告诉你从短期角度来看呢、啊，它的价格是不是有一点卖过头了？你发现每一次都是，但是它仍然改变不了它长期的趋势。所以哦，对于台积电这种价值股哦，你要短期资金，你更要有长期资金准备进行加码。现在仍然是一个短期资金的一个投入地哦。那当然啊，从全值比重来看，因为台积电脑对于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影响实在太大了，权重30%，所以大家还是要针对台积电未来的一个趋势看法，才能从我们的0050当中啊赚到一个稳确的一个获利哦。所以最近0050的一个拉抬哦，有很大程度啊都是经由传产股来进行拉抬的。OK， 好，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好了。OK，Nona Sly 说：“浩哥，下次推荐笑话的书好了，顺便补充新笑话啊，要这样吗？对不对？”最近有网友问我说：“这个最近教投资专家的朋友很多啊，认为我们在这个听取他们的建议的时候，要抱持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没有什么想法，对不对？我们也算是其中一个啊，但是啊，我觉得把自己的投资哲学、投资理念解释好是很重要的、哦、解释好是很重要的，也不能硬要说自己是神，然后要你跟着我、哦、那很多分析师都这样子、啊、你搞不清楚他的投资信仰是什么，你搞不清楚他是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还是均值投资还是纯技术分析、哦、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他的投资信仰是什么，至少、哦、你还可以学习到一些内涵、哦、那如果是纯跟单跟会员的话，那就是风险要自负了，好不好？风险要自负了，我跟各位讲了，好不好？啊，你真的要赚大钱啊，那看我们频道是没什么用的。我们频道哦，跟各位以前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哦，你在人生的总财富啊，是你存下来的钱减掉你花出去的钱乘上你的投报率。我们的任务只能把你的投报率尽可能拉高，同时风险又不会太大。但是你能够存到多少钱和你能够花多少钱呢、啊？哦、那是观众朋友自己才有能力的、哦、以前我讲过一句话嘛，说从没钱到有钱、哦、前期是靠努力，中期是靠选择，后期是靠机遇、哦、努力选择机遇其实跟投资没什么关系，都是你自己的工作本业收入，对吧、哦、你如果纯粹靠着努力、哦、太不现实了，对不对、哦、很多人都很努力啊，然后那个每天早上这个清洁马路的这个清洁员没有要批评什么，但是他不努力嘛，他也很努力啊，但是你很清楚努力并不是这个唯一成功的方式啊，还要选择嘛，还要选择选择对的投资专家，对不对？后期呢还要靠机遇，能不能暴富啊，这跟运气还是有点关系的。哎，马上拉回来哦，8:58了。要不然金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明天再做一个专题帮大家细讲好了，不然2分钟哦也讲不太完哦。我们讲一下钢铁价格的一个问题好了。最近很多观众也问我说，这个中国政府打击黑色系哦铁矿石的一个问题哦，怎么来做观察？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哦，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70%海运铁矿砂的买主，而且生产全球约50%的钢哦，所以你说中方政策，以前我们讲那个上证指数之所以10年来还没突破历史新高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政策市。什么叫政策市啊？就是它每一轮的下滑，你会发现上证股市很有趣哦，那个全球股市都是一个长牛急熊嘛，牛市走得慢慢的，熊市突然就来了。哎，大陆股市是长熊急牛啊。那牛市突然就来了，然后熊市呢 会遭受到很长的一个时间。为什么会这样？政策史啊，它是有政府的力道去做干预的。像15年上证股灾，谁做的？就是对共产党做的嘛。啊，所以这一次对于钢价的一个钳制力道，我认为原物料价格，尤其是钢市啊，就到此为止了。反而是铜价的一个部分哦，铜价部分哦，因为市场啊，明显很不买单中国官方的一个打击运动，包括中方对于铜价的打击，并不像钢价这么大啊，所以铜价在近期做了小幅的回档之后啊，在美元走低之下，仍然回到了一个上升轨道的格局哦，还是这个月线、季线有撑。所以啊，我们从铜价的一个角度安排，我认为啊，还没有结束从这场疫情反弹中的行情，这个是我最直接的一个看法了。其实你要区分呐，这个一个企业哦，它公司的股价会涨啊，到底是一次性的企业盈利还是长期的盈利？有些公司它纯粹就是因为原物料的这个降价或者原物料价格的一个申报，所以它跟着股价就水涨船高嘛。那有些是因为周期性的繁荣等等哦。那你不能把这种一次性的因素啊，意味着企业长期表现的良好啊，就跟华航和长荣一样哦，你看起来好像反弹的不错，对不对？啊，运货都运的很多，对不对？但是你看历年的财报哦。惨不忍睹啊！华航赚钱的年份呢、过去十年只有6年赚钱呢、四年是亏损的，而且每年都在报这个罢工，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啊，一次性的企业利润还是长期的利润啊？你要一次性的爱情，还是长期的婚姻啊？哎呦，这个很难挑啊！但我没说好，9:01，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8:30持续为各位解读早晨财经速解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明天8:30再相见啦，拜拜。